我们刚所读的诗篇第十篇呢，从前面看起来带给到第十一节以前，基本上像是一首哀歌，诗篇中的哀歌占的比例不小，但是后面呢，你会看起来就是像是一首赞美诗歌。所以很多的哀歌通常都是从哀求祷告开始，然后用赞美做结束的，这是很多哀歌的一个特质。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直在悲哀孤单无助当中走完他的人生的，相反的，他从哀歌从一种祷告呼求开始，可最后好像神帮助他的心思意念眼光一转的时候，他就从那种自哀自怜的这种光景当中转向为赞美，是很多哀歌的特质，最后结束的时候是赞美的。那这首诗歌是其中一个。但这首诗歌呢，在诗篇有五卷啊，五卷就是分成五个，等于说一个诗篇150篇分成五个小的段落，那是第一卷。第一卷的诗篇从第一篇大概到41篇的时候，大部分都有这个诗题的，就是一个题目，这是谁写的？大部分有，但是有几首没有的，比如说诗篇第一篇、第二篇都没有。啊，那很多人说，因为这两篇。是整个诗篇150篇的序言，可以这样讲啊。而且大部分第一卷的诗歌都是大卫的诗歌，大部分是大卫的，大部分都有诗题。可是除了第一、第二篇以外，第十篇是没有诗题的，没有题目，也没有作者的。再加上，因为跟第九篇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第九篇是有诗题的，而且说这是大卫的诗歌。那因此嘛，历代以来呢，有很多讨论，就关于第十篇是一个单独的诗篇，或者应该跟第九篇是合成一篇。原因是，这两首第九跟第十篇如果加在一起呢，有点像字母诗。字母诗的意思是这样：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那字母诗通常就是一个诗篇是22的倍数，就是22节。44节、88节，那最有名的我们讲过诗篇119篇176节是22×8。那字母诗的特征就是每一段，不管是一节的，有的是2节的，有的是4节的，那最长的是119篇，每一段是8节的，每一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是一样的。譬如说诗篇119篇第一段1到8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英文的 A 开头的一个字，那当然希伯来语的相当于 A 的一个字。然后第二段全部是 B 开头的8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都是 B 开头的，就用叫字母诗。那如果是每一个段落是只有一节的话，那就是那一节的第一个字母是 ABCD 一排下来的，叫字母诗。那整个诗篇有8首是字母诗，如果第九个第十算成一首的话，那后面有25、34、37、112、111、112、119跟145。那最有名的是119，因为它是最长的、最典型的一个字母诗。那第九跟第十呢？第九篇它有22个字母的前面11个，只是不完整。不完整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11个，它只有10个。有一个字母没有。那第十篇呢是12个字母到22，可是少了4个，可是加起来呢就是22个字母里面大概有少了4、5个，但是加起来是好像有点像个字母诗。那加上没有诗题啦，总有原因。所以呢在希腊文的旧约的翻译本，我们叫70世译本呢，那个译本里面是把第九第十列为一篇的，列为一篇诗篇，我们是列为2篇。然后最早的拉丁文的圣经是在公元第5世纪450年左右翻译的，就是耶路米翻译的，那个叫做 Vulgate， 我们叫五加大译本 Vulgate。 最早的第一本拉丁文译本呢，诗篇第九第十篇是列为一篇。那因此历代以来的圣经学者就在讨论第十篇是个独立的一篇，还是跟第九篇应该合在一起的。那我看了很多我手边的书来看呢， 大概一半的作者是认为是应该合在一起的，一半是认为应该是独立的。那到现在还是一个很难有定论的哈，到底应该是合的呢，还是应该分的？那当然，其实这两种意见也不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即使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诗篇，你不可否认第九篇第十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一方面待会会讲到有恶人，恶人的逼迫，那么因此这个做诗诗的作者呢，就是因为有恶人仇敌的逼迫，向神发出呼求，但是它是一个赞美开始的。那在第九篇它是用赞美开始，然后中间有一段的呼求，然后最后又是一个赞美，而第十篇是从哀歌开始，最后是赞美。所以因此如果你这样讲的话，第九跟第十篇的差别是，第九篇是赞美开始，哀歌在后，然后最后一个简短的赞美，第十篇是哀歌开始，赞美结束的。那都是谈到类似这个主题，一个艺人在逼迫患难中，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向神祷告祈求，基本上的主题是类似的啊。所以还是有一个某种相关的，至少两个是个好像我们叫 back to back 两个字排在一块儿了，所以两个不是完全脱离这个上下文。虽然诗篇每篇是独立的，不过为什么这首诗篇放在这首诗篇的前面和后面，我想这个编辑整个诗篇150篇的编辑，他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有考虑到整个的主题，还有每一卷的主题，然后每首诗歌的前后文。所以这首诗歌是一个艺人的哀歌。他第一节说什么？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这是很多开始哀歌开始的时候会有类似这样，耶和华，为什么我的祷告你没有回应？耶和华，你在哪里？为什么我祷告好像我去了一个祷告好像没有回音啊？这是很多诗歌是从这样开始的。但是这个你可以说是不是向神发出怨言，埋怨神不回应人的祷告呢？我想他不像是真正的埋怨怨言，而是一个心里的一个质疑，就是说神啊，你在哪里？是不是我似乎在好像黑雾当中，我看不到你，可是我明明知道你在那里，可是我似乎看不见了，然后有一种迫切感，希望神能够立刻有个回应。所以在第十二节的时候，他的祷告他就说，耶和华求你起来，耶和华求你兴起，耶和华求你举手，就是现在神让我看见你的手在行动，这种迫切感。所以不像是一种真正的抱怨，但是一种渴望今天我就看见神的作为那种意思。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会在这样一个心情之中，在我们的重担压力之下，我们盼望早一天能够得解脱，早一天能够看见神大能的手彰显的时候，你会有类似这样的心情。但当然你要注意，就是说你不要把它变成一种怨言，不能埋怨，相反的，你是一种渴望，渴望神能够施展他的作为。像哈巴谷，先知哈巴谷书的时候，他前面也是一个像个哀歌，今天我看到这么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怎么办？到他最后哈巴谷书第三章，他整个变成一个赞美诗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耶和华，求你在今天在现在复兴你的作为。那就跟神站起来，神兴起来，神举手意思是一样，他有个渴望，耶和华在今天在现在复兴你的作为，有一个行动啊，还是用渴望。以前我好几次在不同的地方，有一次我去个教会，那个教会是一个那个城市，因为中国人不多，他们一个月才有一次中文的崇拜。那我去的时候常常替他们侍寝的是一个美国的老姐妹，大概都80几岁了。后来有一天跟她聊起来才知道，她是一个宣教士，曾经在中国很多年，然后在1950年代的时候，因为共产党执政以后，所有的外国人都要赶走，所以宣教士被赶回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那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 80年初期我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中国30年了，所以他离开的时候大概是四五十岁啊，然后30多年后他已经80多岁了。他平常住在养老院，但每到那天聚会他就会来参加中文的聚会，而且没有人会弹琴，所以这个老姐妹80多岁，她弹琴，平常住在养老院，就在那天会出来弹琴。但是她一弹起中国眼泪汪汪。她从20几岁就去了中国，待了20多年，然后被迫离开了，现在回不去了。但那时候80年初期啊，虽然说四人帮倒台了，暂时也不能回去了，就算能回去她的身体不行了，80多岁谁能够保证她万一回国路上出状况怎么办呢？但是80年初期的时候，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教会的消息出来了，就发现教会还在。但他说他过去有很多年，二三十年，他后来退休住在养老院，他每天就是流泪的祷告，因为听到消息都是中国教会完蛋了，没有了，在四人帮的压迫之下没了。他就觉得好像我二三十年所有在神面前的努力都归于无有，他的祷告是神啊，真的都没有了吗？还是剩下一点点，任何一点点的种子？他每天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他晚年的时候听到消息说，虽然他不知道 他原来服侍的那个家乡那个城镇是怎么样，但他知道中国教会还在，基督徒还在，而且神的手在兴旺中国的教会。所以他说好像我忽然间发现我的祷告神听到了，可是是二三十年之后，二三十年他已经他是一个单身的姐妹，所以没儿没女嘛，80多岁，可能还有些什么亲戚我不知道，他每天就是住在养老院，然后就是那一天可以跟中国朋友在一起，他私情二三十年不讲中国话了，他讲的中国话已经不那么流利了，不过还是可以讲。我常常想到这些修恩教士，他的祷告就像这样的祷告，主啊，好像你隐藏我看不见了，他们都说好像没了，或者说没希望了，可是我知道你还在。所以那些老宣教师就是二三十年持续的祷告，可是二三十年你几乎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好像你所看到的就是黑暗，可是他的信心让他可以继续不断的祷告，神啊，我相信你是垂听祷告的，因此神啊，我巴不得能够早一点看到。那就好像那个老西面在圣殿里等候等候，他知道他要看见那个神的那个救恩会来到，那个救主会来到，所以当耶稣出生第八天到圣殿受割礼的时候，西面看到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主啊，如今可以释放你的老仆人安然离去了，我可以死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你的救恩了。所以那种人他可以不是一天两天的祷告，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祷告，他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祷告，那到有一天他看见，他的信心好像没有让他失望，神没有让他失望，他没有羞愧，因为我的祷告蒙垂听。所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固然会发出类似这样的祷告，说神啊，好像你站在远处，你好像隐藏我看不见，但他仍然相信神垂听祷告。所以从很多这些老先教士，我真的学到很多说不出来那种宝贵的功课。他可以为一件事情，为他所爱的一些他当年的传福音的那些地方等等祷告十年二十年，虽然好像你什么都没看见，可他信心并没有动摇。这就是诗篇第十篇那个作者，他第一句话看来像是一个哀歌，看来是一个抱怨，其实不是，这是出于信心的期望，期望神复兴他的作为，彰显他的大能。而到后来你会看见他的后面的赞美来讲，就是说他可以肯定我的祷告神听见了，而且神会行动的。 那第二节开始就是谈到所谓的恶人，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逼得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生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这个恶人是什么样的人？无神论者吗？可是这边有几个字你会注意看哈，第三节说他们背弃了耶和华，表示他跟耶和华神之间是有关系的，他现在背弃了。所以这些人不是无神论者，不是不知道耶和华的人，他知道但他背弃了，而且轻慢他。第四节他说耶和华不会追究，他还知道有耶和华，但只是说耶和华不会追究，然后凡他所想的都以为好像没有神，或者说神不存在。这是一个矛盾，他知道耶和华，但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好像神不在他的思想里面占一席之地。所以就知道这个恶人不是一个否定神存在的无神论者，相反的，他可能是教会当中的一份子。你要问他，他会自称他是基督徒，可是在他行事为人，他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神是不在他的考虑之内的。他是一个实质性的无神论者，不是理论性的无神论者，不是神学上的无神论者。今天在世界上这种所谓的基督徒非常多的，你到法国去 95% 的人自称他是基督徒，算是天主教的，可是这些法国人有多少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把基督教的信仰放在他的考虑当中的？没有。每个礼拜天去天主教堂望弥撒的人在法国不到 2%， 那90几的也有 2%， 那些算吗？所以很多基督教，所谓基督教国家，很多基督徒背景的人你可以知道是这个。好，我说我们当然不是这样，可是即使是如此，即使是一些我们今天包括我们华人教会里面福音派的基督徒教会当中，有多少人我可能去教会，可是我在考虑我的婚姻，考虑我的工作，考虑我的孩子的读书，我要换房子，你在做任何考虑的时候，你以为有神呢，还是你都以为没有神呢？这个是这边所说的恶人。这些人不是无神论的，不是反基督教的，反而这些人很可能是在教会的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在当时写诗的旧约时代，当然是指犹太人，他们是跟神立约的，神的选民，所以是这些选民让这个作诗的作者，假如是大卫的话，他受到逼迫，受到患难，受到讥诮，受到攻击的是这些人，而不是在犹太人看来的外邦人，不是亚门人，不是摩押人，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所以这个诗篇的恶人是这种人。所以实质性的无神论就是说，当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圣经的教导也好，神在整个事情的带领也好，这些事情在他整个行事为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以前，有没有我们所谓祷告过，或者是真正求神引导，还是觉得哎，这种事情神会管吗？所以他会说什么呢？在第三节，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我们中文的圣经下面小字或作他祝福贪财的却轻慢耶和华，小字的翻译也许更合乎原文的意思，或者你可以翻译说，这些所谓的恶人是在基督徒圈子里的这种恶人呢，他称赞贪财的，你就祝福或者说称赞这些贪财的人轻慢耶和华，什么意思？他在基督徒圈子里，可是他很羡慕那些哇很有钱的人啊，包括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总觉得有钱就是好，然后他称赞这种的人轻慢耶和华，就是把神好像摆在另外一边去了。第四节 恶人便在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好像他不是把神的事情放在他的心中，像第五节他说，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或者说他好像他认为他一生所做的事情都非常亨通顺利，亨通发财，这一切都是他所求的。然后他说什么呢？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或者翻译成就是说，你的律法这个恶人不看在眼内。也就是说，圣经上所有的教导、道德的规范、对人诚实，这一切的东西，神的律法他不看在眼内，就是说他从来不列为考虑。那他所作所为，那就跟无神论者、跟非基督徒一样。别人招摇撞骗，这种所谓的基督徒他照样的招摇撞骗，因为神的律法觉得太遥远，超过他的眼界，就是说他好像觉得，哎，那是高调高调。会有这种基督徒吗？有。可惜的是，今天教会中有很多基督徒提到属灵原则，提到圣经的教导，说，哎，那是很好了，可以参考参考，可是实际上哪能这样子，那生意还怎么做呀？所以呢，我一旦做起生意来，连欺骗带拐骗，什么东西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几乎没有两样。这就是他的心理想法，说神的律法，哎呀，太高了，高到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呢，所以在他行事为人，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是按照一般世俗人的那种方法，而且往往是跟神的律法是抵触的，他会做这种事情。神的律法不看在他的眼里，然后他自己认为他的一生好像稳如泰山，常常亨通。然后第六节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永远不会遭灾难。可能他还有很多的财富，他地位也很好。然后这种的实质性的无神论者，我们常常提到所谓的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的人就是说，有一些基督徒他认为财富是神的祝福，那因此基督徒是可以追求财富的。然后他也认为，甚至追求财富用的手段甚至可能不对的时候，他会用结果来证明他的手段，英文叫做用 the end 那个结果来 justify 他的 means， 来认可他所用的手段，那个手段可能是不合法的，或者手段是不道德的。但是因为结果是蒙祝福，表示上帝说 yes， 你懂吗？用结果来证明他的手段是被神接受的。在基督徒当中，我现在说的是基督徒，我现在不是说非基督徒他们招摇撞骗，我现在说基督徒当中有很多这种那样的人，所以他们可以追求成功，追求财富，但是却不把神的律法真正放在心中来衡量，我是不是该这样做？如果我照神的律法来做，可能我会吃亏，可能这个钱赚不到了，可能生意做不成了，那我宁可吃亏。这种成功神学的追求者、跟随者，他不会这样想，他不会这样说的，他会要求财富和成功。这样的人是这边所说的恶人，而他以他的财富、以他所拥有的东西当成他的依靠，所以他说非常稳固，然后永不动摇。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基督徒必须思考的问题，必须提防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不再说谁谁谁怎么样，因为有可能我们自己每一个基督徒，你会不会落入不知不觉的落入这样的情况当中？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当中，你每天接触的十之八九的不是基督徒，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人生观、他们一切的一切，你在无意识当中它渗透到你的思想里，然后它无意识的当中已经慢慢控制你的思想，然后你会觉得都是这样，有什么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提到说基督徒要常常不断的在神面前求神光照、认罪悔改，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已经被掳了。不必身体被掳到巴比伦，你的心里已经属于巴比伦了，你已经跟他们一样了。 我选学区，因为什么？学区好，可以读好大学，所以再贵的房子我也去买。这是世俗的价值观，还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价值观？你说，让孩子读书很好，读好学校有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对，但是一定是要贵的房子，好学区。那你知道，曾经有一个宣教士，他们的家庭，忘记那个他的名字是谁了，我大概记得，不过我怕记错，所以不说名字没关系。有一对夫妇，他们在费城，然后他们在牧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在黑人区。戴少珍牧师的女儿，也就是有些人认得戴季中的姐姐，跟他姐夫，这戴少珍牧师是戴德森牧师创立内地会的那个曾孙嘛，戴少珍是曾孙的意思，戴季中是第五代的。他的姐姐他们在费城牧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在黑人区，所以很多都是当地的黑人，他们是白人，住在郊区。后来有一天他们想一想说，如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会住在黑人区还是住在白人的郊区？然后到黑人区来牧会，到黑人区来牧会当然也是代表我虽然是白人啊，住在很好的郊区啊，我还是来这边牧养你们哦。这些信徒大部分都是黑人。后来他们决定搬回费城市区黑人区当中，他们孩子去读书的时候，全校学生几乎全黑的，就这个孩子两三个白的。你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如果黑人孩子到郊区去读书，全白的，只有两个黑的，那两个黑的会不会觉得哦，被孤立，被人家欺负？现在是全黑的，几个白的，而且是自甘情愿跑进来。他可以住郊区，他郊区住了很多年，搬进来住。那他考虑过孩子的前途吗？考虑过孩子的学区吗？你读黑人区的那种学校，那种刚读公立学校的，公立学校你知道教育水平那是最差的，郊区的学校好多了，郊区学校你要读 UPenn 哈佛都可以，读这黑人区的学校，你孩子不被带坏了吗？那你要怎么考虑？可是这对夫妇他们所考虑的不是儿女哦要上什么好大学，哦这个学区怎么样，他考虑到是我在牧养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每天生活在这里，他们孩子每一个都是读你认为最差劲的学校，他孩子是读这个学校的。那如果你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真的道成肉身，你就跟他们一样，他们孩子读那种学校，可能学校设备很差，什么很差，他们很多的痛苦，你住在郊区白人的学校，非常好的学区，你可能说哎呀好同情你哦，这只是同情，但是你活在那里的时候，你真的是像耶稣基督一样跟他们同甘共苦。所以这对夫妇他们做的决定跟世俗人是不一样，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危险就是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被我们周围非基督徒甚至一些成功神学的基督徒思想被影响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每天求圣灵光照，可能有一天忽然间发现哦，我一直在做的这件事情，或者我觉得没什么错的事情，圣灵的光照就发现哦，可能这件事情我的动机想法有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信主了我们还是需要认罪悔改，这是耶稣的洗脚的意思，你知道吗？彼得说哦，如果不洗就跟你有无分，那我从头到脚都洗，耶稣说你已经洗过澡了，这洗脚就好。我们信主了，我们已经重生了，认罪悔改了，可是你需要洗脚。因为你在世界上走来走去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难免不受污染的，所以不需要从头到尾再洗个澡，但需要洗脚。我们的悔改不是那种重生得救那时候的因信称义的那个悔改，但是我们常常需要求神来光照我，甚至我们需要彼此洗脚，彼此提醒，因为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已经走上世界的道路，不知不觉的我们可能就像这边所说的这种恶人， 然后让我周围的弟兄姐妹受到一些逼迫患难，因为我可能会批评他。他第七节开始就说，这样的恶人做了什么事情呢？一个是嘴巴，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很多弟兄姊妹说，坏人是个这样子的，我是不会的，教会里面哪有这种人，还没碰过，总有一天等到你，等到你在教会里被某个所谓的弟兄或姐妹说了一些话，让你觉得哦，这怎么会教会里有这种人呢？当然有，只是你现在还没碰过，总有一天你会碰到的。当然我们人的软弱，有时候我们口舌真的是求主洁净啊，有可能你是伤害人的人，有可能是被害者，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就是我们有口讲了一些话，我讲的时候你觉得我没有讲什么啊，对听的人来讲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英文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当你说一些伤害人的话的时候，在你的心目中就像在沙滩边沙滩上写字一样，海水一冲刷就忘了，可在听的人耳中那句话是用金刚钻刻在他的铁板上的，他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然后我说了话伤了人，然后那个人还在耿耿于怀的说，你怎么搞的嘛，我都忘了，你怎么不能忘呢？啊，你很容易忘，你讲出来的话就像沙边的沙滩上写的一样，一下就忘了，一冲刷就没了。对那个人来讲，那不是说我已经忘了，哎呀对不起啦，不要记得他就好了。说的这么轻松，在别人的心目中那个伤害是像铁板上刻下来的烙印。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学习饶恕，但是你不能这样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的话你不觉得是在咒骂、诡诈或者欺压或者是什么，但对听的人很可能是形成这样的伤害。我举个例来说哈，你可能无意要说什么，可是对听的人来讲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今年四月要去那个加拿大最西边的，我这次要去四月份要巡回布道，我一个月都不在，从最东北的 St. John 开始一直走到最西边的 Victoria 就是在温哥华过海那边一个岛叫做 Victoria。 十多年前我去过 Victoria， 那个牧师告诉我啊，我们这边的人啊都是海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或者三军总司令，我们教会信徒都这种人。我说什么？有这么多总司令啊？他说我们这边的信徒啊，有一种是中国大陆来的，一种是香港、台湾来的。那 Victoria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度假休闲的地方，没活可干的，没有人上班的。那每天打高尔夫的就陆军总司令，每天去海钓的海军总司令，每天坐飞机回中国、回香港来的去一天去五六次的那种空军总司令，那也很有钱，就是三军总司令嘛。打高尔夫、海钓，又坐飞机飞来飞去，三军总司令，他们教会里面很多这种人。可是另外有一些，当时十多年前，现在我去可能又不一样了哈。他说我们这边也有一些中国大陆来的，他做博士后。博士后是什么？学历很高，钱很少的，就廉价高级劳工。可是那些三军总司令学历都不高，可能高中顶多大学，所以人家说的没错，学历不高的会聘学历高的，懂吧？读了哈佛拿博士以后你就被人家聘用，所以 Bill Gates 他不要读博士，一年读完就不干了，就他就 Microsoft 他养了一堆博士，你读完博士你就只能打工。可是做博士后那是低级廉价劳工，这样是高级廉价劳工。他有一次跟我说，哎呀，他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难处就是有的时候那些三军总司令聊天再讲起来说，哎，最近怎么样？哦，刚搬家，又搬了，搬哪儿啊？换一个房，那原来150万的房子怎么了？不够大，想换个300万的。他们聊天聊这个，买一个100万、300万的。然后那些博士我在旁边一听，哇靠，我一年赚25000，租个房500，100万、150万不够大，换个300万的。哇靠，这种话题一听，心里就凉了半截了。 哎，我们是不同一种人啊，不必高攀了。所以他们教会里面有一条明显的线，这些就说真的是阶级斗争一样哈。可在讲买房子300万的人，他有想到我没有骂人哦，我没有干什么哦。可是我说这也是某种的成功神学，就是说讲这样是很简单啊。可是对于另外一种人来看，听起来就觉得哦，这是什么？我说那个人讲话的人没有一句话去有意要羞辱别人、讥笑别人，没有什么。可是对于听的人来讲，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那我说这个情况下是一种状况，那可能有更严重的状况。总而言之，我们的口舌是最容易犯罪的。第二个，到第八、第九、第十节呢，他用一连串用几个字，就是埋伏。你看用几个字埋伏，三次。第八节，他在村庄埋伏等候；第九节，他埋伏在暗地，如同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把困苦人掳去；第十节，他屈身蹲伏。就好像这种恶人要害人的时候，就像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想象啊，那种野兽，他躲在那里，等着猎物出来，我就把你吃掉了。哇！如果说你走在森林里面，有各种的野兽，那我们真的会害怕，就是不要在哪个树丛里躲了一只黑猫，然后黑猫还不会怎么是黑豹呢？哇，这个野兽那个野兽呢？他用这样的形容词，当你知道诗篇是用诗歌嘛，诗歌题材当然用文字语言的方式很夸张的来形容，但他会用重复的字眼来强化这个。这些恶人是隐藏的、埋伏的，暗地里要伤害什么人呢？他这边一再的说无依无靠的。第八节，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第十节，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的爪牙之下。无依无靠就是说，他从人间来说，没钱、没势力、没朋友，无依无靠。无依无靠呢，相反呢，就是唯一的依靠就是神咯。他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可是这些恶人却是想要来伤害那些无依无靠的人，这些恶人他的恶行。那总结起来第十一节他说，这种恶人呢心里说神忘记了，然后他掩面都不观看，神看不见，放心好了，这种事情神不会管的，神好像遗忘了。其实这种人就是他又不是不知道神，但是他以为神遗忘，他以为神掩面不看。还有一个字他一再的出现的，就是耶和华不会追究，不会算账。第四节，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第十三节又提到说恶人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当然你到后面去看赞美诗的时候，是神要追究，神会观看啊，对，跟这个是刚好是相反的啊。所以正如罗马书第一章，他当时是对犹太人说，不过在今天来讲也可以说对基督徒说的嘛。罗马书第一章提到人的犯罪的时候，他提到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得见，你眼睛看不见，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后下面就说了，罗马书第一章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知道神，但不是认识神。认识是用个人的亲密关系，信仰上你认识耶和华，你认识神的人，认识耶稣的人就算得永生了，认识神所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可是你可以知道神，知道耶稣，却不认识耶稣。这边罗马书是说他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相对而言就是轻慢他。你把神不当作神了，而这个人是知道神的。所以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内容呢，也是可以应用在这边所谓的恶人。这种的人是知道，明明知道有神的存在， 可是在他的思想、意念和行动当中却不当作神存在，或者认为神不会追究，神会遗忘，神湮灭不看，那不等于神不存在了吗？你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尊荣他、敬畏他、感谢他，这样的人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恶人。所以这样的恶人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狂妄的人。我所知道一个最狂妄的人，不是我亲眼见过的，但是影响我很大的，害得我要命的一个人，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这位尼采哈，大概很少有看过这种的狂人哈，非常的狂妄的。他是牧师的儿子，在德国那种环境，大概很少人自称不是基督徒的。但他是无神论者，他的无神论很特别的。那他是牧师的儿子，所以基督教的东西他都懂。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神，那我们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对不对？他说你呀，如果没有神管的话，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所以我宣布上帝死了。所以知道神学界有一种神学叫做神死了哲学，这个神学就是他发明的。理由他不需要达尔文，从科学来证明。我不喜欢，没有上帝我干什么都可以，所以我宣布上帝死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24岁的时候写过一个耶稣传，他耶稣传跟你所想象完全不一样。他说耶稣这个人啊，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教导人家谦卑，而我尼采偏偏我一生的字典中有一个字是不存在的，就是谦卑。我从来不懂得谦卑，谦卑是奴隶的奴性，所以谁想谦卑我送给你，我是贵族，我不屑于谦卑。耶稣一生最大的错误教人家谦卑，而且耶稣也死得太早，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多活几年，耶稣会改变他的教义。哇，19世纪的德国24岁小伙子敢讲这种话呀，狂妄啊。哎，可是越狂妄，哎，很多人都很欣赏他。他已经死了100年了，死的时候1900年，100多年后谁读他的书都还会血压上升。我读台湾大学的时候读他的书，那时候刚信主，圣经还没太熟，就读这种书啊，哎呀，像和吃的毒草一样，都没有解毒剂啊。他是牧师的儿子，他骂基督教跟别人骂法不一样的，把我的信仰整个都快翻船了，你知道吧。可是我想不出什么话来跟这种人来辩驳或者来批判他。他是一个非常狂妄，没有骄傲，没有谦卑这个字的。我读台湾大学，台湾最好的大学，我看台大学的好几很多人也是有类似这种想法，谦卑，我的字典里是没有谦卑的。所以我们台大人读起来，就是这个样。所以说100年后他的书你读起来，我告诉你还是会迷惑很多人的。后来当时另外一个哲学家帮助我，丹麦的哲学家叫齐克果，他没有用哲学什么东西来讨论你的问题，他只是讲了一句话，他说很多哲学家他不喜欢哲学家，他讨厌，他不喜欢人家叫他叫哲学家，所以我们后世都叫齐克果是哲学家。他说哲学家就是盖高楼大厦给人住的工人，他住破工寮，他盖一个大楼，然后很多人都涌进大楼去住，你不知道那个工人是住到破工寮的。哲学家他讲的哲学体系思想，他从来没有活在他的哲学思想里，就提醒我了。尼采24岁讲过那样的话，44岁神经分裂疯了，住精神病院，7年之后死在精神病院。我就想他那种可以人可以靠自我意志不断的超越自我的那种超人哲学，在尼采身上好像不 work， 他没有自我超越。那我就很有兴趣再去读一些东西，不然你回家你去 Google 去百度你去查一下， 他一定会告诉你，尼采最后是因为梅毒得了精神病的，死在精神病院。因为如果有一个人精神分裂，你会怎么说？他意志薄弱嘛，然后打击受不了，然后就垮了。因此尼采这个人如果是死于精神分裂，是意志薄弱，那尼采是所有人当中公认的意志最强的人，他完全是自由意志的。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才有意思呢，他说你知道成功神学怎么来的吗？成功神学的祖师爷是尼采。我才啊，尼采这个无神论者是成功神学的祖师爷，怎么回事啊？原来尼采那种用意志不断的自我超越，就是成功神学的背后的一个思想基础。包括现在教会最常讲意象 vision， 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尼采来的。吼吼，哇哦！他意志是极为坚强的人。希特勒受他的影响，所以希特勒写了一本他的自传，叫做《我的奋斗》。希特勒说：“我一生的英雄就是尼采。”所以希特勒是坏蛋，尼采也因此蒙上一个阴影。能够教出这种坏蛋的，可能也是坏蛋。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要替尼采诉冤啊，因为尼采一生也没见过希特勒，对吧？希特勒是读他的书受影响，但是他没有教出这个学生。可是他们说，尼采20岁的时候，曾经唯一的一次跟女人有关系，20岁大学二年级被同学连哄带骗的，带到慕尼黑的妓女院，跟个妓女发生性关系，因此传染了梅毒。但不是医生解剖证明的哈，不是医生解剖证明的。他一生没有结过婚，没有跟女人有关系，他讨厌女人，他骂女人。20岁如果他得了性病，24年之后44岁发疯的时候，是梅毒到脑袋里发作了，而身体没有任何梅毒症状，你能信吗？我就说，如果是几年前中国大陆温州发生动车的事故，铁道部的发言人一句名言，你信不信随你，我是信了。如果你是爱护尼采的，你就会相信他24年之后得了梅毒，而梅毒在脑袋里发了，所以他身不由己的神经病了，他不是意志薄弱。我读过一个哲学家的历史，一个历史学家写个小传提到尼采，他就说哎，其实也不必替他遮羞，也不必替他说好话，他就是第一个发现他的超人哲学，人可以不断自我超越，这句话是不可能的，然后就崩溃了嘛。自我超越不可能，你提出的超人哲学就毁在你自己手上，他就崩溃了。他发疯以后7年，就是7年之内一句话都不说了。这个人呢，只要他在，全场就听他一个人讲话，到了后来不讲话的时候，他觉得他疯了嘛，他从来没有嘴巴闭起来的，每到一个地方哇高谈阔论，谁都听他讲，他又口才又好，忽然间静悄悄地坐在那儿不讲话了，一天不讲，一个月不讲，一年整个不讲，他7年在精神病院坐在窗口就不讲话的，他也不打人也不骂人，就是不讲话了，然后到死。这是一个极为狂妄的一个人，他真的是觉得神不存在。可是最后，当然我不知道他最后那几年精神状态当中他没有再写下任何东西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在这方面有没有任何的改变，他对神对一切的东西他会怎么说。但我想到的一个狂妄的人，我所知道的大概很少有比尼采更狂妄的。可能尼采到最后精神病院的时候，他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字，谦卑。他原来整个字典就是什么字都有，都没有谦卑这个字。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剩下那个字。所以这是恶人，狂妄轻慢神。12节开始，整个口气转变，是义人的一个祈求跟最后发出的赞美。所以祈求的时候，好像12节回应的第1节，耶和华求你起来，耶和华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一个恳切的一个呼求。恶人为什么轻慢神？为什么你心里说神并不追究？其实第14节说， 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我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给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治愈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所以短短的14、15节两节，你就注意到哈，它有一个 link 连接。那像我这边列个表给你看啊，恶人说什么？11节，神不观看，他永远不观看。但是14节是说，神已经观看了。你说不观看，他观看了。然后前面恶人说神不追究，第4节说了一次，第13节又说了一次，神不会追究的。但是15节说愿你追究他的恶，这个字在出现的时候是反过来说，你说神不追究，神一定要追究恶人的恶。然后再来一个，前面有提到过，他有两次提到这些恶人要埋伏，要伤害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但是在14节就说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给神，但神向来是帮助孤儿寡妇无依无靠的人的。所以整个这个回应他的祷告里面是跟前面恶人所出的狂言是针锋相对的。你说他不追究，怎追究？你说他不观看，他观看。你欺压无依无靠的人，神就是帮助孤儿寡妇无依无靠的人的。所以这个关键字眼重复很多次的时候，其实他有这个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其实神垂听，神观看。那16节到第18节就是一个赞美了。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他是永远在全地做王的，所以这包括外邦人，不是只是犹太人，不是只是信徒，连不信的整个的世界是在他这做掌权，他做王。但是那些不信从神的人好像被神排除的意思。17节18节呢，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那知道下面小字原文做听见，所以其实用听见可能比知道更好。因为什么？这个听见跟前面听见是有一个回应的，前面好像神没有听到，其实神听见，神观看，神也听见。然后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预备他们的心，这个预备有好几种可能的翻译，圣经新译本，中文新译本是吧，翻译成你必坚固他们的心。那英文的这个新国际版的 NIV 的翻译是翻译成说你激励或者说鼓励他们的心。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耶和华谦卑人的祷告，他们的心愿你听到了，你必侧耳垂听他们的祈求，是前后是呼应的。中间这个字为什么你听见了却好像没有行动？因为神要预备他们的心，坚固他们的心，要鼓励他们，激励他们能够站住。所以因此有的时候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你有求就必应，立刻就反应。有时候这个时间需要一点时间来预备你，坚固你。就好像我们无论是体育的运动或者学术的学习，你要考试读书，考试读书，考试读书，运动又运动，运动运动，四年才来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哇，四年这么搞了半天，为什么一段时间？因为你需要时间来预备你的心，预备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那属灵上的事情也是一样，我有一个需要，我祷告了，为什么神不立刻回答？神有他的时间表，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但神听见了，他不是没听见，神不是不管你，神看见了，他听见了，但是他要一个时间来预备我们的心，装备我们，坚固我们，在性格上造就我们，然后可能呼召领到，行动才领到。所以摩西在旷野牧羊40年，对羊弹琴到最后不会讲话，所以神呼召他，他说我是左口笨舌的，他真的是左口笨舌。你每天跟羊在一起，羊不讲话，你也不讲话，你再讲，他在王宫中做埃及王子的时候他不会讲话才怪的。可是最会讲话的40年不讲话的时候，我看都差不多快变成呆瓜笨蛋了。 他真的是，那神为什么要四十年让他在那里，除了养羊以外什么都没有？神要四十年来预备他。写这首诗篇很可能是大卫，大卫可能十四五岁、十五六岁就打死了哥利亚，就成名了。成名之后没多久，扫罗王嫉妒他，他就开始逃亡了。三十岁做王没有错，他逃亡十几年呢。所以十几年当中，他真的是常常会写下这种哀歌：耶和华，你在哪里啊？我的祷告上去了，怎么都没回来？你在哪里啊？这是他真的心里的感受。可他知道神听见了，但是我只是不知道神你什么时候才要有一个行动。但他愿意耐心等候，就说神你必不误事，但是当然会有交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在最后属灵真理的原则里面，其中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感觉无助，但你要记得神已经观看，神已经垂听，但不等于他立刻现在就有行动。因为你必须相信神的智慧，神有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办事情。神不是单言，神不是袖手旁观，神不是爱莫能助、束手无策，不是。但是神有他的智慧跟他的时间表，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耐心等候。而耐心等候一定会变成塑造属灵性格的一个部分。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说得很好，患难生忍耐，忍耐是塑造性格。我们中文翻译成生老练，老练在现在的词汇来讲不见得是很好的意思，但是英文就是忍耐 produce 产生什么 character 性格，那种个性坚毅不拔，能够有抗压力的，就是在这种当中患难生忍耐，忍耐会产生属灵的性格。因此性格的产生需要时间，神的智慧知道要多久，神也知道你能够承受多少。神不会给你超过你所能承受，可神也不会给你减一斤减一两，就是刚好压到你受不了的时候，就刚好那么，然后你刚好那个时间，神的智慧。所以你必须信得过神，神有他的智慧，你就得憋到最后一口气，神一定会让你憋到最后一口气，神不会把你压垮的。可是神也绝对不会轻轻松松放你一马，神要塑造我们属灵的性格。所以这是这篇诗篇所说的，谦卑人的祷告神已经听到了，神也侧耳听我们的祈求，但神未必立刻现在马上采取行动。虽然我们现在好像小孩子也是，妈我急死了，赶快赶快，一秒钟都不行。那有时候你训练孩子要等于说慢着，妈妈在打电话，电话打完再来处理。好，不行哦，可以的，不能说他要什么就得给什么。神对我们不是如此的。另外一个真理的原则就是，今天教会当中是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当中也是一样，以追求财富成功来自夸的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可能真的是不但看不出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影响力，他们可能是挂名的基督徒，或者应该正确的说他们是实质性的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将来耶稣自己说的，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天国。终究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若是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就圣灵光照，天天认罪悔改，保持一个清心的人，然后我们就可以蛮有盼望，欢喜快乐等候迎见主的面，不管我在什么状况之下。我今年五月要去台湾，然后一个教会请我去讲道，他们传话来了，牧师要我讲一篇道，他说题目你自己定，唯一的要求你要告诉我教会的信徒有一篇道他死以前一定要听的，你讲那篇就好了。我这什么道啊，我想半天，那我那天可能会跟他讲，你听完这篇道就可以去死了。 当然意思不是这个了，他是说你死以前有一篇道你一定要听到，你不听到这篇道的话，你可能死的时候不能见主面呢。到一篇这么重要的道他就讲了，什么题目你自己去想好了，死以前一定要听的一篇道。我想这个牧师也是有感而发，或者说他也是有点心里有什么感触吧。求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欢喜快乐的见主面，但那必然是在我们在神面前常常保持一个愿意谦卑受教，愿意被圣灵光照，常常认罪悔改的人，你就可以欢喜快乐坦然无惧站在神的施恩座前。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人生中有各样的患难，但是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依靠，而且我们的祷告你已经垂听，你已经听见，但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耐心等候你的时刻来到。我们深信你要按照你的美意，按照你的智慧施行你的救恩，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